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林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乌克兰外长积极评价美国临时停火建议。美参议院军委会资深成员说，美国需确保造船业是国家优先事项。
Unfortunately, China and our peer competitors.
不幸的是，中国和我们的同行竞争对手也研究了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战略理论。
中国全国人大闭幕，异议人士说，所谓中国式民主根本就是笑话。
当然是个笑话了，就说一个人生活在自由的社会里边，你怎么会去向往一个把你给寄生的、不让你随便说话的这么一个社会？
特朗普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产生何种短期冲击和长期影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请陆洋播报一组热点新闻。
好的，林森。正在波兰访问的乌克兰外长西比哈3月12号对美国提出的俄乌战争临时停火30天的建议作出积极回应。他说，乌克兰支持并接受美国提出的临时停火建议，为期30天的临时停火非常重要。一天前，美乌官员在沙特阿拉伯举行会谈，并就临时停火达成一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当局将立即取消对情报分享的暂停，并恢复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与此同时，美国官员预计将在今后几天与俄罗斯官员交谈。特朗普的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据报道，本星期将在莫斯科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近八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乌克兰宣布准备好接受美国提出的俄乌战争立即临时停火30天的建议，这还取决于克里姆林宫的同意。另一方面，在美国与乌克兰官员在沙特阿拉伯就俄乌战争停火问题展开谈判的同时，俄罗斯加紧对乌克兰军队的地面打击，造成了多名乌克兰方面的人员伤亡。乌克兰官员星期三3月12号证实，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射的弹道导弹造成至少5名乌克兰平民死亡。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星期三报道说，俄罗斯军队向侵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苏贾城的乌军发动了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提高对进入美国市场的所有钢铝产品关税的决定从周三开始生效，这个旨在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决定可能招致欧洲的迅速报复。欧盟负责协调贸易事务的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立即作出反应，宣布将从下个月起对价值高达260亿欧元约合2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关税。路透社说，这个做法往往具有象征意义，没有多大经济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三在记者会上回答相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也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表示，此举可能对美日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造船能力举世瞩目，华盛顿一家智库称，中国一家造船公司去年造船的吨位数量超过了美国整个造船业的生产总量。但是这家智库的报告指出，在中国造船业崛起和中国海军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少外国公司也都为中国造船业的扩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家美国智库就是位于首都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也门胡塞武装表示，他们将恢复针对穿越红海和阿拉伯海、曼德海峡 和亚丁湾的以色列船只的袭击，这标志着自一月加沙停火以来相对平静时期的结束。胡塞武装星期三早些时候警告航运商，由于以色列持续阻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将禁止所有以色列船只通过，任何经过附近中东水域的以色列船只现在都将成为袭击目标。不过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船只遭到袭击，以色列军方没有立即回复媒体的置评请求。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众议院星期二通过重要举措，为3月14号联邦政府停摆期限后继续提供运营资金迈出了关键一步。这项短期支出法案以217票对213票获得通过，该法案仍需在共和党占多数的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才能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林森。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请您关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成员说，美国需确保造船业为国家优先事项。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委会海上力量和兵力投射小组委员会主席凯利星期二在一场聚焦美国海军造船现状的听证会上表示，他对特朗普总统宣布在白宫成立造船办公室感到振奋，因为这是确保海军造船业继续作为国家优先事项的关键一步。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aritime nation.And we cannot fulfill our historical role in the maritime domain without our surface ship and submarine fleet. Unfortunately, China and our peer competitors.
美国是一个海洋国家，没有我们的水面舰艇和潜艇舰队，我们就无法在海洋领域发挥历史性的作用。不幸的是，中国和我们的同行竞争对手也研究了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战略理论，他们展示了海上力量的价值，并在商业舰队规模和海军实力方面取得了重大飞跃。
If we expect to deter or defeat any peer adversary, we must maintain America's command of the world's oceans.
如果我们期望威慑或击败任何同行对手，我们就必须维护美国对世界海洋的控制权。根据2023年舰船评估和需求报告，我们需要381艘舰船。不幸的是，根据最新的30年造舰计划所勾勒出来的道路，我们要到2050年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该计划还对采购成本和舰艇交付速度做出了可能不再可行的假设。
The results of last year's 45-day shipbuilding review showed many programs were significantly behind schedule. Some of the expected delays are alarming. For example,
去年的45天造船审核结果表明，许多项目严重落后于计划进度，一些预期的延迟令人警惕。例如，星座级护卫舰的交付预期将推迟3年。然而，目前还不清楚我们从那次审核中吸取了哪些教训，而特朗普总统要求再进行另外一次审核是正确的。
These problems are why I'm so excited about the president's plan to stand up a dedicated shipbuilding office in the White House.
这些问题正是我对总统计划在白宫设立专门的造船办公室感到如此兴奋的原因。这是确保造船业继续成为国家优先事项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采取整体政府方法来加强我们的工业基础的关键一步。
2009年5月，律师朴志强受朋友之托开始介入谭作人案。
地震造成这么大的灾害，那么多人死亡，那么多校舍倒塌，那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关心这件事情，都有权利问责。他调查地震的死难者，检查和谴责豆腐渣工程，这也不构成犯罪。
朴志强近20年里大陆最富有声誉的维权律师。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我不会去追求不应有的胜诉。我的目标不是赢下来不该赢的官司，我只是争取不输掉不该输的官司。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
中国全国人大3月11号闭幕，近3000名代表在半小时的议程内表决通过了7项决议草案。海外民主人士说，为期一周的议事几乎未听闻任何反对声浪，除了再次彰显中国橡皮图章式的假民主，也是中共紧握刀把子维稳的结果。一位被旅游的中国异议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国宝等一行7人压着他一人在外地旅游了近2周，阵仗之大让饭店人员也大呼前所未见。请平章来播报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全体人大代表在出席2884人、缺席45人的记录下，仅花了24分钟就表决通过7项决议，包括关于政府工作报告、2024预算执行与2025年预算的相关决议，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等7案，平均表决时间每案不超过4分钟。回顾这一周来的人大议事，各项议程进行顺畅，几乎无反对声浪等杂音，而中国传媒也一片唱好中国式民主，少有针砭时政之犀利。分析人士说，除因两会早已是沦为表演性质的橡皮图章之外，部分原因也是中国多年来加大维稳的结果。早在开会前，全国各地的异议人士、访民就遭当局严防死守，将他们强迫离京旅游、监视或软禁。一位因议题敏感、处于安全考量、不便具名的异议人士私讯告诉美国之音，他自2月28日就被带到外地至今。人大闭幕，明天3月12日才回去，前后被旅游近2周。他还感叹，两会早已沦为表演性质，而中国这种集权体制不可能有民主。根据中共3月5日公布的2025年财政预算报告，中国今年编列1.784万亿的国防支出，年增7.2%。另外，维稳相关经费和公共安全支出年增长7.3%，高达2428亿元人民币。位于澳大利亚首都悉尼的民主中国阵线澳大利亚分部监事张晓刚说，中共每逢两会、六四等政治敏感时期，例行对异议人士启动维稳工作，且多年不断维稳的结果已形成一条产业链，包括公安、国保等人都是靠这个产业来维持生计。张晓刚表示，中国是独裁体制，没有民主，两会也只是个橡皮图章过过场。他说，改革开放期间，中共为摆出政治改革的样板，对反对声音的宽容度略为宽松。其中一个经典的案例是来自台湾的民主人士黄顺兴。曾任台东县长的黄顺兴于1985年利用赴美探亲转往中国定居后，一路从台湾人大代表高升至人大常委的职位。黄顺兴在1992年4月的人大会议上一度想起身，针对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举手发言表示反对，但是遭到大会主席的忽视，并且在他发言时强行把他的麦克风消音，逼得他当天以退场表达抗议，并于隔年辞去人大常委一职。张晓刚说，中共上周还频频向台湾年轻人招手，还说要让他们体会中国式民主的举动，根本是一大笑话。
当然是个笑话了，就说一个人生活在自由的社会里边，你怎么会去向往一个把你给寄生的、不让你随便说话的这么一个社会？
时间交还给林森。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 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司法部3月5号宣布对12名中国黑客以及中国公安部官员提起诉讼。同一天，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以终结台风，如何遏制北京的网络行动，并加强美国薄弱的网络防御为主题，召开其新一届国会的首场公开听证会。请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张乐谷的报道。
好的，林森，最新曝光的中国黑客行动包括福特台风、严台风、丝绸台风等等，都显现这一新特点。专家们多次警告，中国黑客的威胁正在从经济间谍活动升级为更具战略性的国家安全风险。美国司法部3月5号的诉讼案甚至揭开了一个成熟的黑客雇佣军产业链。被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的12人中，有8人来自私营黑客公司安巡科技信息有限公司，他们受雇于中国政府，执行包括针对意见人士、媒体机构、国防承包商和政府机构在内的大规模攻击，并出售窃取的信息给中国官方。也是在3月5号，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召开主题为终结台风，如何遏制北京的网络行动并加强美国薄弱的网络防御听证会。该委员会警告说，中共网络威胁是北京试图摧毁美国生活方式的更大战略的一部分。委员会领袖表示，中国对我们关键基础设施的渗透就像一把上膛的枪，直接瞄准美国人民。纽约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中国及网络战的学者亚当·西格尔在其刊于外交事务的文章中说，中国领导层不仅认为这些行动中获取的信息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他们相信美国同样对中国实施类似的网络间谍活动。西格尔写道，在这类攻击中，进攻方往往相较于防御方占据优势，因此中国不能被劝说放弃这些行动，但他同时指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只能被动承受这些攻击。他认为特朗普政府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更有效地遏制对手，包括推进技术现代化，提升网络防御能力，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的支持，提高重要领域的安全性，和扩大美国对中国黑客的反制行动，主动破坏其网络活动，并增加其攻击成本。林森。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然后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又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件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是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电视专访中表示，他预测美国经济会面临过渡期，关税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回升，他也没有排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特朗普经济政策将对美国经济产生何种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影响？如何看待美国经济的基本面？ 我们来听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香港金融学者刘梦熊和英国金融学者潘东凯的对话片段。
特朗普，我们刚才看到他直面市场恐慌，他说呢，关税有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回升，他也没有排除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这种可能性。那么特朗普的直言呢，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担忧，市场的反应最近就证实了这一点。我首先来请教香港刘梦熊先生啊，您怎么看特朗普的话，美国出现经济衰退的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从现实和历史的经验来分析啊，美国陷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是高于51%的，这是很简单的原理。因为你特朗普呢，明知道现在美国是制造业空洞化，很多这个日常的那个用品呢、都要靠这个外国价廉物美的商品的进口。好了，你去这个大幅度的去增加这个关税，的时候呢，必然会造成那些商品价格的上升。这个造成个通货膨胀，银行的利息啊，只能加息而不能减息。而银行继续加息的结果呢，必然会导致你经济的就衰退的嘛。然后来讲，你何况你加关税，人家也对你反制裁，也加你的关税，所以到头来呢，你靠加这个关税啊，并不能改善你的贸易的不平衡，也不能减少你的这个外贸的赤字。反过来来讲呢，导致这个经济的衰退啊，这是有案可循的。因为在这个1929年的时候呢，美国国会的这个参议员施姆特、众议员霍利啊，就联合提了一个关税法案，把20000多种的那个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到这个历史的最高的水平。然后1930年的6月17号，当时的胡佛总统啊，就签署了成为那个法律。结果呢，短短那个2年内，到1932年了，美国的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就缩水了2/3，然后呢，直接呢就陷入了这个大萧条。
那么，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明确否定了美国会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其他的一些美国官员也纷纷出面安抚市场，认为美国经济将很快就会走出关税的冲击。那么，我来请教英国潘东凯先生，您怎么看美国经济衰退或继续增长这两种前景，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呢？
我觉得美国的经济呢，就有一种的下调是可能的，但是衰退的机会其实不会超过一半，因为其实现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那个关税呢是增加了那个进口的商品的那个成本，但是美国本身的制造业呢，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工作的岗位，而且呢，美国的那个就业率跟那个职位可以有改善，所以呢，你里面的消费是其实可以维持，就是维持那个经济的增长。还有一点是一定要注意，就是现在美国这个特朗普的政府完全放弃了以前那个环境保护的碳排放的那些束缚。所以呢，就是说美国的能源价格很快就可以往下，更可以调低一点。
以上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香港金融学者刘梦熊和英国金融学者潘东凯的对话片段。
四通公司是中国大陆80年代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企业，麦瑞南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从900多万到3000多万，到1亿，到3亿，到10亿，5年，四通的营业额规模就到了10亿。
但万润南很快就感受到了制度的天花板。
就是说，民营经济在中国发展，它需要一个政治环境。根本的问题是产权问题。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不是我们企业能够，这是要通过政治改革来完成的事情。
八九学运爆发了， 万润南这个当时最成功的民营企业家该如何行动。
我们介入这个运动一个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避免流血，因为我知道如果一旦流血，运动被镇压，那么整个中国将会是回潮，可以说改革派将会被消灭殆尽。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中国的两只大熊猫金宝宝和华豹2018年1月被送往芬兰阿赫泰里市动物园，但是在2024年底，这一对经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之手租借给芬兰的大熊猫被提前8年送回中国，给中国与芬兰的熊猫外交画上了句号。美国之音驻芬兰特约记者李北平最近实地探访了两只大熊猫曾经生活过的动物园，以探究竟，请陆阳来播报。
芬兰阿赫泰里动物园耗资820万欧元的熊猫馆如今空空如也，一片孤寂。2024年年底两只大熊猫被提前送还中国之后，这个室内外总占地大约54000平米的熊猫馆就关闭了。阿赫泰里动物园总经理阿尔雅·瓦利阿豪介绍说，财务问题是主要原因。什么发生在欧洲呢？首先是新冠疫情，疫情对我们打击很大，然后是乌克兰战争，家庭收入下降，人们没有钱来参观动物园。阿赫泰里市长拜尔都·松尼南说，
动物园公司现在陷于财务困难，而我们城市拥有它的 99.7% 的股权，所以通常是我们市政府为动物园提供资金。然而动物园公司现在无力偿还贷款，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现在面临财政困境。我不能直接说这个财务困境是因为大熊猫，但确实是因为这个动物园，因为这个动物园陷于财务困境，因而正在反映到我们城市组织身上。
除了财政危机之外，阿赫泰里市政府最近还遭到了警方的调查，涉及曾向动物园提供贷款担保的资金问题。阿赫泰里市长松尼南说，
是因为阿赫泰里市政府做了些内部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违规行为，我们将这些问题通知了警方，然后警方展开了调查，所以我暂时不便做任何评论，是他们在调查了。
在动物园，大熊猫的头像依然是这里视觉标识系统的核心元素，熊猫馆该何去何从，院方也没有答案。阿赫泰里动物园总经理瓦利阿豪说，我现在的感受吧，我就觉得有些空洞，因为我们的熊猫楼现在就空在那里。我非常喜欢金宝宝和华豹这两只大熊猫能留在我们这里，但是我知道现在他们在中国会有更好的生活。我们不知道熊猫楼会怎样，我们的企业会怎样，未来会怎样，我们不知道。尽管芬兰人非常喜欢大熊猫，但是人们对于引进大熊猫项目也有不同的观点。阿赫泰里市长松尼南说，
我想当他们当初决定收养大熊猫时，他们对情况有足够的了解，但是他们不能预见新冠疫情，他们不能预见国际环境和政治的变化。我相信他们做出决定时对情况有足够的了解。愤怒过后，我们总是很容易说我们不应该怎么做，但是在大熊猫到来的时候，他们当时无法知道那些因素。所以我只能说，这取决于你问的是哪一个市民，他也许反对，他也许支持。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北平，芬兰报道。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今天的节目导播是陆阳，编辑是王艺茹，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